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随便谈谈，我是王一博。哈哈哈
哈哈哈，很好很好，
我是王一博，今天
我是吴彦祖。
你的出位，等一下，我们重新来，重新来。我先介绍我自己，然后你再说话。
好，
预备起。大家好，欢迎收听随便谈谈，我是王一博。今天我们请到一个嘉宾，是我之前的工友，但是我们工作的时长总共好像不超过半年，还是好像是不超过半年。
好，大家好，我是吴彦祖，身边的人都这么叫我。今天很感谢我的老朋友，然后王一博同志，然后邀请我来上他的播客，说随便聊点啥。然后我们也是，我印象中应该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后面又一直在保持一个比较长久的联系嘛，所以呢，对，大概这样吧。后面的事情
只有两三个月呀，我们啊，
我记得好像只有两三个月耶，我看。反正当时我记得
真的只有两三个月，
当时是春天还是夏天的样子嘛？我记得当时我们去那个搞那个什么昆虫展的时候，穿的都是短袖，是吧？
那个都是已经是工友了。我反正我只记得你，咱们从开头开始聊哈，就从认我们俩互相第一次认识那时候开始回忆哈。
啊啊啊！
我当时。好像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是吧？好像是哈。
嗯，具体那个
李丹是后面来的还是？
李丹应该是后面来的。我反正
是李丹，不是李丹。
无所谓了，反正就是那个妹子嘛，她后面来的。
啊，李丹是我们的这个之前的工友。
对对对，
办公室同事，我喜欢说工友。
嗯，就我们三嘛。
好像是你来了之后他才来的，还是不对不对，是他先来，我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是他先来。嗯，他比我应该先来不久。
对，先来不太久，
就半个月的样子嘛。
对对，差不多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那你还记得就是具体的月份吗？我记得好像是2019年。
对，年份是对的。二月
那个时候，
二三月份吧，反正过了年了，那个时候肯定是。
真的吗？
对啊，
我记得我是2019年毕业的呀。
反正当时肯定是过年之后才
过年之后才来的。
对对对，
那岂不是2020年之后了？
嗯，小秋不对，我来搜一下我这个手机上有没有什么。哎，当时他那个星球叫什么名字啊？
狐狸星球，
搞不好有些什么样的记忆。
啊，那也不一定，好不好？
是2019年7月26号，拉的群，然后你进的群，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好，我是王一博”，这么说的。
啊，我你的还有群？
对啊，我直接
我已经没群了。
你直接是哦，那你可能清楚聊天记录了。我就直接搜索这个“狐狸星球”这几个字就找到了。
真的吗？那我现在搜一搜，我现在搜一搜。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删除那段记录，除非它内存不够了，我清除一下一些无关紧要的。
Group chats， 这个没有，这个现在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对啊，
这个看一下啊，二零。2019年。那是之后拉的群了，这个我们俩都没有在同一个群里面了。好吧，我来说一下我当时第一，就是对你的第一印象吧。
好的。
就是其实你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老是在说你室友。哎，我就心想，哎，你好像不是一个人住吗？还有室友。过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肉老师。是不是肉老师啊？当时，
对呀、啊，当时那个时候，我和肉老师已经在一起了。
好，我们现在解释一下，肉老师是之前是他的女朋友，现在是他老婆啊、嗯。我现在还有室友，哇，真的挺好的，因为他老是在提到他的室友，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发现你的那个就是电脑上面有那个叫
什么？
这个叫 OneNote 还是什么？就是我发现你做事情有把它的条理性你做得非常非常强，我发现你有做这个的习惯，是不是啊？
对对对，你现在这么一
观察
总
得
结，
很仔细。
对，观察得很仔细。现在你这么一总结，我确实有这样的习惯。
对，我因为我发现你在每次讲到工作的时候，你先把那个 OneNote 打开，然后我看到你有一条一条的，你都罗列得很仔细。那个时候我的是刚毕业，就是刚出社会。我记得你是好像是从湖南的一个大学毕业的，是不是啊？
对对对，
学的是这个新，应该好像不是学的新闻吧？
就是新闻啊，就学
啊，
的
真
新
的
闻，
是新闻啊！
对，
哦，那说明我的记忆还是没有出现偏差。为什么你没有坚持你的新闻梦想呢？
首先没有什么新闻梦想，所以就不来，就不用谈什么所谓的坚持。因为我当时去上大学就选那个学校嘛，当时我想的就是，选个省外的嘛，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啊，就可能那种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就本能的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你也不知道看啥是吧？然后呢，去了那个地方一看那些学校，哎，就这个，对吧？听上去的名字还行，因为很多也是学院是吧？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偏见
好，
嘛，觉
把
得。
全名打出来，把全名说出来，看有没有校友，好不好？
湖南工业大学，
什么专业，什么学院？
就新闻专业嘛，新闻专业的话就是文学与新闻传播的学院。然后当时一看，对吧？这个，有大学这个名字，那肯定觉得比学院要强。完事儿呢，那个分数刚好也就只能够得上那个学校，啊，所以其实但一开始我选的是学的是英语的专业，然后。那个分数录取分数线嘛，它就比较高那一点，刚好它录取分数线就是我考的那个分数线，所以呢我就没得选，他就把我调剂到那个新闻专业去了。那我一想，好死不死，反正这个也是个大学嘛，是不是？你上了总比不上强，那就先去呗，反正我也不想复读，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去了那个地方。
就是你的第一志愿其实是英语。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被调，就是被调剂到这个新闻专业，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也不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就是你读新闻专业就是有一个新闻理想，
哎，有个
对
锤子
吧？
的，有锤子的理想嘛，没有啥理想。但是我说实话，有多少人读大学是真的，他期望的东西和实际他要去学的东西是一致的嘛？就基本上99%的人，他都对那个专业到底具体要干什么，要将来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不了解。对吧？可能就是那个家里面的人觉得，哎，你看这个会计是吧？那听上去会计和钱打交道，那就有钱，好像就可以去贪污去腐败一样，你就能有钱。或者说这个做一个什么教师，对吧？考个那种什么师范学院，哎，将来能够当老师。这个在传统的父母家长老一辈的观念里面，这个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专业，不错的职业，对吧？就可能是出于这么一些大家不太全面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在周围人的建议，我自己也稀里糊涂的选了一些专业，但其实很多专业根本不是我们所畅想的那种样子，包括英语的专业吧，我都后面了解到，其实也非常的枯燥。那我可能对于英语专业的一个期望就是，哎，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吧？遇上个外国人讲几句 hello 什么什么，对吧？哎，显得你这个怎么挺牛逼的，什么你这种范儿。但其实人家学的是英美文学，对吧？要读很多那种特别艰深的，一些原著的东西。那其实凡是涉及到和学术相关的，其实都挺枯燥的啊。我觉得只要不是特别热爱这一行的人来说，都挺枯燥的。那你说你选个什么专业，你能有多大的热爱，对不对？可能你有一腔热血，你觉得那个东西是你的毕生的追求，但实际学了之后发现，哎，可能都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大家都是处在一个就是懵懵懂懂，就是根本不知道未来自己要做啥的时候，就选了这个专业。
对，反正说了解到的很多人当中，我也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去做的这个选择。因为说实话，我们这种 普通家庭接受的这种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是吧？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去了解现在社会实际上是怎么运转的，是吧？包括很多人，他大学读几年都没有去实习过，可能去实习过，有的人实习可能就是去找一些偏向体力活的东西去干了一下，对吧？他对这个社会根本的是怎么运转的，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啊，对这种商业知识，我觉得也很缺乏。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出什么真正来说，对你这辈子有多么大影响的一个决定吗？我觉得不好说，对，这是我的看法。
你在湖南读完大学之后是想着在留在湖南发展呢，还是想回到四川呢？
当时也是想回到四川吧，具体为什么想回来，也很简单，就觉得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然后还是尽量离家近一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因为当时在湖南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说实话，也没看到什么觉得让自己眼界有多么开阔的一些东西哈，所以呢，也就没有想留在那边的想法，啊，也没有再想说，哎，要不要再去更一线的城市，去什么北京、上海呀，这些地方去看一看，没有那个想法。然后呢，那就觉得对吧？回到就回家吧，回家。那你看四川就这么几个地方是吧？那去哪儿？那就去成都嘛。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在很有限的这种认知里面做了一些没有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那你当时2019年是你毕业之后的第几年呢？
2019年是我毕业的第二年吧，我是2017年毕业的吧。第三年吧，对。
那当时在就是你和我刚认识的那一次是你的第几份工作呢？
我想一想，应该是第二份。对，应该是第二份，因为我是17年毕业，但是当时头脑发热，想考个研究生，然后呢就做那个复习准备嘛，但是后面没考上，没考上的话就已经是18年。过年的时间了嘛，出来结果的分数结果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觉得，那就还是要出来工作嘛，然后就到成都，也就是陆老师那家公司嘛，就去那家公司去面试上了，然后干到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我大学的同学他们在搞一些有点
皮卡丘。
产业，反正挣了不少钱，就一直叫我回去，我想那就搏一搏嘛，就回去了。再回去之后呢，也没挣到钱。所以后面我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找到了那就是那个固定星球那份工作，就遇见你了嘛，就这么来的。
那你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开始做运营工作呢？
有时候不是你想做什么，对吧？有时候是刚好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呢，这个公司给了你这个机会，你就做了这个工作。你做了这个工作，你又遇到很多工作中的问题，你不得不去解决。然后你尝试去解决了，你就在这一方面的技能得到提升了。等你从这份工作跳槽出来结束之后呢，你就发现，哎，你还是只会这个，对吧？你就有这么一种趋势嘛，是吧？你就顺着这个趋势走呗，你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然后就干成这个长期的工作。所以，哎，你说这个也很神奇，是吧？就是很多人的选择，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吧，没有说有你自己本身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你需要生存，需要生活，然后你选择这个东西，那不断的你在这个东西的那个上面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你可能就比其他人，相对来说具备更多的一点经验，然后你再去找相关的工作，然后你就不断的滚雪球，然后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在的那个阶段。
你之前出去是因为是一个什么项目呢？我记得你之前，出去玩过，是不是？
你是说去什么地方？
美国啊？
哦，那这个又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了。
哦，
我们要谈，
大学的时候吗？
对啊，这个
我
是
以
大
为
学。
你是一个什么工作的上面的一个项目呢？
没有，就大学积累的一个事情。
大学是做交流。
没有，哪有什么交流机会？我们这种成绩稀配的学生，就是类似于那种。当时我印象中哈，这个国际环这个这个国际的环境还没有这么紧张的嘛，就是这个中国和美国的交流还挺多的，所以那个时候针对大学生开放的一个什么 J1 的一种签证的类型， 就大概意思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到美国去，工作那么两三个月时间，然后再回来，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项目，但它其实是需要自费的，就所以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种比较成熟的机构嘛，它可以帮你这个做一个对接，就是在那边。相当于是美国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哎，我们要欢迎很多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学生，是吧？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一做交流。但是，因为你们的经验有限，所以我给你开放的职位更多的就是一些，比较底层的，比如说像在这个什么超市啊，然后这种什么便利店啊，这种什么蛋糕店啊，这种一些比较基础性的岗位。哎，然后呢，那这个在中国，对吧？就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他了解这些信息的人。那就帮你做好这些所有材料的准备，帮你对接好那边的这些具体的一些工作或者公司，那么你就付钱给这个渠道，他就干这么个事儿，那你就过去那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之前是这样找的一个类似于中介的吗？还是自己
找，
全部都是自己搞
没有找到中介，
DIY？
找到中介，
还是找的中？
对，这种东西不太好 DIY，或者应该也可以 DIY，但是怎么说呢？有时候人就这样子嘛，你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你总觉得。有一个人，他这一方面经验比较多，是吧？你交给他帮你来做，你放心一点嘛。
那你岂不是就是暑假或者寒假去的咯？
就暑假去的，
就暑假去的，
对
去
对，
了大概2个月。
去了2个半月，不到3个月吧。
因为当时我听你在办公室聊过这个事情。
哦，我也不记得，当时有机会，当时那个工作环境有机会聊这个事儿。
对，要不然你觉得我现在怎么知道呢？
那也是，
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当时你聊过这个事情，当时你还聊得还特别有趣。现在呢，现在就没有怎么具体的那样，因为你当时还分享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在美国。
是的，就们这个事儿后面，就提很多人提和很多人提起过嘛，对吧？人家听说你去过美国，肯定都会好奇的问一句，哎，你去干嘛的呀？怎么去的呀？哎，所以这个事儿也翻来覆去讲过好多遍，就不想讲了，就那么些破事儿。
看吧，对于你来说是破事儿，像我没听过的，我第一次听，当然觉得很新鲜。那之后呢？就是你从狐狸星球之后，又去了哪儿？
狐狸星球去了之后。哎，我想一想，去了西瓜创客，好像是，对，因为我们当时我刚看群聊的记录，差不多在2019年的9月份吧，然后我记得我是2019年的这个国庆节去的那个西瓜创客。哎，后边
等
你
于
在
啥
那边
呗？
待了多久啊？
我是大概之前也说过嘛，待到大概春节的时候嘛，待到春
对的，
节，然后那时候疫情正式严的时候，然后我不就被开了吗？对，我就被开了嘛，开了之后他。工资还有一些报销没有给我，我就去申请了这个劳动仲裁嘛。然后申请劳动仲裁呢，他还没有打算把钱给我的意思，还要去起诉我。然后我就去这个西农湖那有个法院，他好像就是负责天府新直管天府新区的一个法院，我就
对，
去申请强制执行了。申
哦，
请了刚一个星期之后呢，其实还没有等到法院开始执行的时候，他就把钱打给我了，我就去法院去申请撤销这个强制执行。到现在，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面都有我这个案子，就是强制执行这个案子。
那我等会要去看一看，所以等于是，
对，
其实当时已经
还有
你。
这家公司的这个法律诉讼上面也有我的名字。
所以当时其实你已经是提起了这个劳动仲裁，然后经过这个仲裁之后，他并没有要去兑现他承诺的这么一个意思。
对，期间我还去社保局投诉过他不交社保，
那有用吗？那个投诉？
有用的，这个是的确是有用的。他之后跟我协商，他说我把你这个缴了，然后剩余的部分就我给他下了，就是我给你多缴的一部分呢，他说你要提前给我，但是你需要去那个 社保去撤销投诉，然后我就说你可以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你直接去冲抵就行了，就自己去操作。然后呢也没冲抵成功，最后我还是把钱退给他了。然后我又去这个社保局写了一份东西，就是说写清楚和这家公司以后不会再产生任何关于社会保障之间的一些纠纷，还写了这个东西。
这写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这个是社保局那边要求的。
社保局要求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效的。我不知道，我反正跟很多人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劳动仲裁还有去社保局投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清楚具体的跟你讲过，但是我可能记忆的有点不太清，就是记得不太清，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有这个事儿。
所以这个就是给广大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要提个醒啊，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在工作职场当中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涉及
KTV、PUA、CPU 这些东西
，KTV 是吧？尤其是遇到钱这一方面的事情啊，一定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反正我印象中也是有好些人，这两三个吧，我只听到过有这么多案例啊，就是去仲裁，最后还是都是有效的。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就是身边的人嘛。
对对，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保障还挺好的，还是比较会偏向于保障这个员工的权益，而不是公司的权益的。嗯，那你这个当时提交了劳动仲裁以后，为什么还要到法院去起诉呢？我理解这应该是两个
没懂起哈，就是两个地方的哈，
就是两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那金额就10000多块钱，
嗯，
也金额比较小，它就是一个终局裁决。这个终局裁决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就是证据有问题，或者是整个事物有完完全全的就是不对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在仲裁的时候那个仲裁庭引述法条的有误的情况下，这个结果是不可以改变的，就相当于是一裁就定了这个案子。他没办法去重新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要让这个仲裁院重新裁怎么样，不可以的，就是他直接写清楚的是这个终局裁决，终局裁决的结果就出来了嘛，他就是要给我钱了嘛，
对，
他不给，那么我就肯定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了。
那我明白。
然后我就去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这个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呢，又需要这个仲裁院的这个送达通知书，就证明我们双方都收到了这个仲裁结果。
嗯，
然后我就去这个法院，第一次去法院去弄这个叫强制执行。
可以吗？那我觉得这一张打的是挺漂亮的，宋老板肯定事后肯定跟很多人骂过你吧？说单纯一个无国界的王八蛋。我对他不薄、啊、
哎，注意啊，叫王一博好不好？别乱说。
对对，当初王一博那个王八蛋，哎，我不能说王一博王八蛋，等会儿这节目直接被他粉丝干崩了。
嗯，反正事情就是那事情。之后呢，我和你俩就基本上处于这个有事儿没事儿聊一句的状态，对吧？
对对对。
除了咱们之前上班的时候去吃了一个骆小小。之外基本上就没怎么吃过饭了。
哎，当时吃骆小小好像还有梨丹
嘛、
哦、
对，
一起的、哦、
当时不是说还有肉老师吗？哎，我们说哎算了吧，肉老师好像不太熟嘛哎，你女朋友嘛，吃着也不够，就是也不够那种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个陌生人坐在这个桌子上，就是有点展不开那种感觉、放不开了那种感觉，所以就算了嘛。
然后后面你去哪儿去了？后面你从宋老板那边走了之后，
后面我去了一家专升本培训机构。
哦，想起来了，干了蛮久时间的，
大概做了接近2年吧。
嗯，哎，我发现你比我能待，你在一家公司还是能待蛮久的。我有时候就，我现在我算了一下，我待过最长的时间，1年8个月吧，就在西瓜的时候。
那你现在不也挺长的吗？
我现在怎么样？现在哪儿？现在我这家公司才去多久？今年3月份去的，这才快8个月吧，7、8个月时间。
那你准备干到多久呢？
什么呀？
就是那你准备在这家公司干到多久呢？
干了多久了？这家公司现在，整体还行吧，我觉得。我说的还行啊，是比较适合现在的我的这种节奏嘛，平常也搞搞副业啥的，所以如果副业顺利的话，我倒是希望能尽快从那家公司离开，反正待着也不是，待着没什么意思。
然后就在家开始做那个副业嘛。
对呀，如果顺利的话嘛，如果顺利的话，我是希望，因为你做任何一个副业，其实你至少需要1到3个月时间持续的全身心的投入，才有可能有一个不错的结果的。对，所以我开始，我现在有一个合伙人嘛，你应该知道就那个啥，然后呢，我们
狗头
开始，
老高。
对，我们开始想的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快的赚钱的办法，但这个快是指的它具备，比如说几天能够赚很多钱的那种的性质的一种项目哈。你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那个公众号的那个流量组是吧？它确实有时候你可能搞得不好，你报个10万加的一篇阅读，你就能够有个小几千吧，还是有吧，就这样的一个收入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我们开始想的是有这样的一种项目能够让我们有持续的，比如说很短时间能够让我们有个3到5个月这样生活的成本吧，然后呢，我们就辞职，就 all in 一下，对吧？就选一个项目来全身心的做一下，就开始是这么计划的。但是呢，发现那个项目当做了之后也，效果也不太理想，也没挣几百块钱。那方面之后就觉得那还是要做嘛，是吧？然后呢，就换了现在这个了，就这么个
那
情
你
况。
还骗我，你说还在做？
再做啊，就是现在我们最近又在重新去研究全自动，就相当于是写好代码、写好脚本嘛，全自动做文章的采集、改写、发布的这样一个小的工具。中途的话就因为有学员他们也在持续发嘛，所以你说再没人做，他也算在做，是吧？那你现在平常下班之后干嘛？我一直挺好奇这个事情。
啊？
我说我一直挺好奇这个事情，你又不打游戏，然后呢又不谈恋爱。
好奇什么事情啊？
好奇你平常的这个业余时间在干嘛？
在骑车呀。
但你上次不是说你骑车也就一周骑个2、3次吗？
难道还不够吗？
那剩下的时间呢？这每天下班那么早回去，到晚上12点的5、6个小时呢，拿来干嘛呢？
睡觉了噻。
睡觉？你一般几点睡觉？
11点啊，
每天如此，
每天其实是 11点之后睡啊，
到不了12点，
差不多接近12点吧。
那也比较规律嘛。你现在早上几点钟上班？
9点钟上班啊？
哦，那差不多8点钟就要起
对，好，我们结束这个话题，我们别
来。
像这个两个正在打语音电话，要把这个语音电话录出来的这个感觉。好，我现在问你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了，
你问吧。
你觉得你结了婚之后，对于你的这个生活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呢？还
还
像
好，
以前那么自由自在吗？
还好，我觉得总体还可以。为啥？因为首先我本来刚出社会不久，我跟你讲的，我第一份工作就认识肉老师了，所以呢，我比起很多那种正常，也不说正常，就是大多数他做生活这种节奏的人，他是有点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你可能一般的人，他这个毕业是吧？他可能先会工作几年，然后可能会谈几次恋爱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会比较晚的才会结婚嘛。至少说他从大学毕业到他真正结婚，确定这个伴侣的这个人选，这一段时间是吧？还是蛮长的吧，对不对？但是我当时情况比较特殊，我当时第一份工作就认识刘老师了，在那之前，我其实从大学到社会，我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一直是处在有伴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中的，那也就不存在你说的现在吧，像很多人那样子，他可能自己过了很久，然后又结婚了怎么样？就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这种感受我可能感受的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之后就还好，一开始这种你像刚谈恋爱的时候是吧，那都很腻歪嘛是吧，整天会都在一起。然后到后边我们那个领证不是也挺早的嘛，你应该知道是吧？在一起没多久就领证了。然后领证之后呢，反正
这
平
个我不
常
知道。
我们在一起就第二年就领证了，就很快，就7、8个月的时间。对，所以领证之后呢，其实生活也比较正常，反正就一直是这种状态，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嘛，就该干嘛干嘛。你平常上班嘛是吧？上了班之后，你反正回家累了，然后我就有时候看点什么书，看点视频，这样那样的，然后他就玩一下手机啊，就这么正常在过，所以没有太多的去想说，这个节奏有或者状态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因为我经常看到你们出去玩儿，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在整个恋爱过程中出去玩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甜味剂，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嘛。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到处去玩的人，然
你
后
呢？
呢，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闷，也不是比较闷，我是一个，对这种事情没有太多想法和规划的人，对吧？就很多人他可能才星期一的时候，他就在想着开始计划，哎，这一周周末要干嘛干嘛去，对吧？下个月要干嘛干嘛去，我是没有这种计划的人。啊，
就
所
完
以
全
呢，
是他带着你玩吧。
对，所以当他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的，是吧？那就去玩呗，所以
你
就
们
去
俩的
了。
照片，玩的时候照片是怎么拍的呀？
啊，不能自
三脚
拍
架
啊！
拍的吗？啊，三脚架拍的是吧？
你让别人帮你拍也行啊，大哥。
不，你们两个，我看你们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一个架子拍的嘛。
没有，没带过什么三脚架。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就把手机放路边呗，你搞那个定一下时不就好了？定个倒计时。
你在路当中啊，你这个手机悬在空中啊。
那具体你要看什么？你说的那个场景，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也让别人拍过照嘛。那我记得有一次去大理玩，我们两个人，然后反正就是把手机放路边，当时骑的那个自行车，对，把手机放自行车上面的。
还不错，我看到过。
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玩？
我没有特别想出去玩的地方，我就像你一样，
是吧？就是最
没
重要
人
是
带
没，
呢，对
就
对
算
对，
球。
对对对，没人带呢就还好，有人带呢，哎也可以，就像上周去重庆一样，
上次你去重庆是和谁去的？
同事啊，因为我们去有个分公司这个团建嘛，我要过去拍摄嘛。
你重庆有分公司。
对，我们重庆有分公司，广东有分公司，贵州有分公司。
哇，你这公司赚做的还挺大的吧？
然后就是这个四川了。
重庆那去了多久？
重庆有2家分公司，是星期五下午去的，然后星期六晚上回来的。你说说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为了什么打算？
对啊。
未来远的想不到，近的呢，我可能就是希望在最近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吧，然后能够正儿八经的通过副业，然后把副业变成主业，能够实
买套
现，
房，
我操，那也太夸张了，把副业变成主业，能够让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是吧？可能和打工差不多的收入。但是呢，相对来说，你的时间会更充裕和灵活了。我觉得
就
这个
不打工了，是吧？
就已经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了，这个就非常的牛了，我觉得。然后
我
第
觉
二
得
个，
你到最后你还是要开个公司。
那无所谓，就起码在那种状态下，你能够承受的压力和你可以获得的回报，它是成正比的嘛，是吧？说白了，现在很多人公司工作干得不开心。哎，那如果薪资能够往上翻个几倍，那你肯定坚持下去啊。说白了，你很多时候还是在以这个金钱的多少为衡量嘛。你的情绪 在这个地方很内耗，你想不想或者值不值得待下去？那还是看是不是能够在金钱上面有一定的回报嘛。我觉得至少在，可能50岁之前吧，就是在绝大部分的这几十年的工作时间里面，绝大多数时候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的。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阶段吗？
嗯。
第二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副业的收入，像你说的，它可能比一般这个你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工作，跟别人打工，可能副业赚的钱能够是那个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啊，我觉得第二个阶段能够在金钱上有一个快速的积累，这个是我所期望的。然后你再说第三个阶段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不用去太在意这个，对吧？日常的这种开销，正常的开支，哪怕很久时间不工作，也丝毫不受到任何的影响。然后呢，可以把时间拿来去怎么说呢？去弥补一些可能在年轻时候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那样的好的状态去做的事情。你像我之前在朋友圈发过，我说如果财富自由，大家现在都想去干嘛，是吧？我当时我给自己的评论就是，哎，我想把那种那个什么人文通识那些课程，把它给学一遍，就是在这个西方大学里面，大家这个。上了大学的人都要学的一些东西，什么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是吧？就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些通识的东西，把它学一学。
好吧，好吧，我们第一期节目就到这儿，第二期节目下次再录吧。
好的，好的，你们有什么片尾吗？结束语没有吗？
片尾我们一般是放一段音乐，当然我们还有一段词，这个词我还没想好，反正意思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任何平台收听到这个节目，你可以在苹果的播客、Spotify、小宇宙，还有这个亚马逊音乐，还有这个谷歌播客、KKBOX 还有 Pocket Casts 听得到，还有 Castbox，还有 Castro，还有 Overcast，这个 Player FM、
哎，
Podcast Addict，还有
笑
这个
死我了！
Radio Public 和 Sound On，还有
我
这
等一
个
下，等一下。
等各种泛用型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The show.